车驶到局办公楼前停下，李冰凉和陈青走下车往楼内走去，玉明好像在等他一样，匆匆从楼内走出来，脸上是一种难言的兴奋表情。
李局，你回来了，是真的假的？
话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李冰凉说，你说呢？反正现在我还是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今后仍然是，你自己想吧。
那是真的，可是张华强的办公室还站着呀。
李冰凉心想，玉明太性急了，他不可能一听到消息就搬家，再说了，他只是借调到市委政法委了，并不是真正调出，他还挂着璧山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名号，也可以不搬家。
他能不能过些日子再回来呀？
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我立刻辞职。
这么说，只要你在，他就回不来了？
李冰凉不再回答，大步走进公安局大楼。此时他忽然有一种感觉，现在自己才是璧山市公安局真正的公安局局长了。李冰凉路上接到的林厅长电话内容是，经省委和市委协调，双方一致决定张华强调政法委工作，但是在未安排合适的职务之前，其在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不免，紧急不除，条件是李冰凉对张华强的问题不再深究。不过李冰凉也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自己任公安局局长期间，张华强不能当还乡团。李冰凉走进了通往自己办公室的走廊，同样好像在等待的魏忠诚也从办公室迎出来，脸上同样挂着笑容。
李局回来了。
李局啊，你干得好啊，我支持你啊。
李冰凉说，
谢谢，不过你得下更大的力气尽快破案。
那是那是。
走进办公室不一会儿，高伟人也笑容满面地走进来。
李局啊，太好了，祝贺你，咱们终于胜利了。
李冰凉说，这算什么胜利，只不过一个妥协罢了。张华强这样的人不但不配当副局长，当警察他的所作所为应该判罪判刑，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失败了。
高伟人说，我的李局啊，你可别不知足了，你来之前谁能想到张华强会被撵出公安局？不管他调到哪儿，可是在大家心里他仍然是被清调了出去，我觉着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，最起码他不能在局里捣乱了。
李冰凉说，那倒是，不过据我掌握，他的问题太多太严重了。你知不知道张华强身家几个亿，开着煤矿，煤矿还是他抢到手的？
高伟人说，这谁不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
李冰凉说，
你知道，那你……
高伟人说，
知道又能怎么样啊，证据呢？就算有证据，咱们公安机关能处理得了这事儿吗？
怎么不能？他借公安局的手把煤矿原来的主人送进戒毒所，然后就把人家的煤矿卖了，这不就是强抢吗？咱们怎么管不了？
李局啊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个矿主从戒毒所出来以后也控告过了，纪检委检察院哪个管了哪个解决了。李局啊，听我一句，见好就收吧，可不能再惹事儿了。你不是不知道啊，不但武权护着张华强，市里领导跟他好的可不是一个两个，还有谭书记、岳强发，他们的力量大着呢。你能把他从公安局开出去，哪怕是借调的名义呢，也不容易啊。这是胜利，而且是不小的胜利，明白吗？
李冰凉说，等等，你说岳强发和张华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？
对呀，大强二强璧山人谁不知道啊。
我觉着这次岳强发是没有真给张华强使劲儿，他要真使劲儿，你还未必能把张华强开得出去呢。
李冰凉眼前浮现出岳强发和他的玛莎总裁，岳强发走出车来和自己搭讪，对，他说了，也是从省里回来，他去省里干什么了？和张华强的事无关吗？真的没给张华强使劲吗？没使劲，他去干什么了？
李局啊，你想什么呢？
政委，难道岳强发能左右公安局的人事安排？
这还有假吗？这么说吧，在研究中层干部任用上，他的话比我这个政委还好使。对，他不但左右中层领导的任命，连副局长甚至连我的命运都能左右，也不排除你。或许现在形势有点不一样了，或许他在张华强的事情上还有别的打算，才让咱们赢了一回合。所以咱们千万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不能再冒进，要稳住阵脚，扎下根基，慢慢和他们周旋。李斌良忽然转了话题，
对了，高政委，你和他们，我是说岳强发、张华强还有武权他们，是什么关系？
你说能是什么关系啊？你觉着张华强尊重我吗？跟你说，我也想像你一样站出来跟他们斗，可我是璧山人啊，守家在地，只能隐忍着。但是我跟他们绝对不是一路人。
李斌良说，政委，你这态度我可不赞成，你可是公安局的二把手，还是共产党员、人民警察，明明知道他们从事犯罪勾当，怎么能隐忍着呢？
哎呀，李局啊，你别激动，我不是明哲保身，是管不了。从权力上，我明面上是二把手，可你说，我既不管刑侦，又不管治安，更不管案子，我拿什么去管？再说了，一把手是武权，他是杀人你也看出来了，后边还有人，岳强发、谭金玉还有更大的人物，你说我能怎么样？
那好，高政委，现在我是一把手了，你也说过会绝对支持我的工作，今后你能兑现吗？
这当然能，可是我有意见不能不说。
你当然可以说，我也欢迎你说，可是当你没能说服我，我做出决定后，你一定要和我保持一致，并带头支持我的决定。
这行行，
李斌良说，那好，就看你的实际行动了。
开始开会吧。李斌良说话时感觉底气比过去足了很多，同时也注意到自己开口后小声议论的几个党委委员立刻静下来，目光看向自己。形势变了，李斌良说话的时候不但底气足了，心气儿也顺了。瞧，在座的党委委员中再没有了牛哄哄的张华强，看上去比过去顺眼多了，他们看自己的目光也变了，变得比过去尊重了。不但党委委员们的态度有了变化，整个公安局的气候也有了变化。自张华强离开后，李斌良在本局内部网上看到好多民警含蓄地议论此事，有的说璧山公安局有了希望，也有担忧的，担忧李斌良的局长当不长，还有的直接给他留言表示支持和鼓励，希望他能一直这样坚持下去。李斌良说，这次党委会的第一个议题是研究工作分工，确定谁接替张华强分管治安。李斌良的话一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目光都盯在他脸上，仔细地倾听着他说出的每句话每个字。如何调整分工，李斌良考虑已经成熟，且坚决要在党委会上通过。他知道这也是每个党委成员特别关注的大事，会前就有人通过各种关系向自己渗透，想接下张华强的角色。治安管理是公安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块，而分管治安的副局长可以说是所有副局长中权力最大、最有实惠的一个。魏忠诚就为此专门找过李斌良，想监管治安。但是李斌良指出，
如果他既管刑侦又管治安，担子太重了。现在林希望的案子还压在他的肩上，再把治安交给他，他哪里还有精力搞案子。魏忠诚听了这话知难而退，可是很快政委高伟人又找上来，同样提出由魏忠诚监管治安，这让李斌良感到有些奇怪。他反问高政委，你凭良心说，这满牌合适吗？
这也没啥不合适的，
魏忠诚过去在治安口干过，有经验。我不问这个，我是问你看到哪个公安局有这样的副局长，既分管刑侦又分管治安？
那倒是，不过咱们开个先例也不是不可以。
高政委，如果你是局长，你会这么分工吗？
高伟人笑了，透出一种狡黠，一种无奈。
这个我当然不会这么分工，可是魏局有这个想法，积极性不能打击。
他有想法你就帮他落实。对了，我一直不清楚魏局是个怎样的人。
最起码不像张华强那样，起码还有个副局长的样子。
我是说他的人品，人品怎么样？我怎么觉得有点摸不透的。说正派吧，让人不太放心，说不正派吧，显得还挺正派。你对他怎么看？
这我不能乱说，您慢慢品吧。
对，还真不是魏忠诚找我替他说话。那是谁找的你啊？
还有谁？武书记呗。
武权，是武权找的高伟人，让他向自己建议由魏忠诚来兼任治安副局长，这更不行了。高伟人的话让李冰良对魏忠诚有了几分警惕，而且心里已经产生的一种想法也更坚定了。他借机向高伟人说出自己对分工调整的想法，并征求高伟人的意见。高伟人支吾了好一会儿，李斌良提示他说他刚刚表过态，当他不能说服自己自己做出决定后，他一定要和自己保持一致，并带头支持自己的决定。高伟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连说对对，他完全同意李斌良的意见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李斌良才把这事儿端到党委会上来的。经过我和政委研究，觉得魏忠诚同志曾经做过治安工作，有一定经验，所以你由魏局长分管治安工作。魏忠诚听到这话，露出惊异和惊喜的目光看向李斌良，可是李斌良的话还没说完。但是如果治安和刑侦都放到魏局肩上，那他的担子太重了。魏忠诚说，这没关。李斌良说，所以我和政委研究后决定由我本人直接负责刑侦工作。魏忠诚说，这魏忠诚说不下去了，满脸惊讶、失落、无奈等各种说不清的表情，大家的目光看向魏忠诚。李斌良说，其实我和政委研究时也费了很多脑筋，必须承认魏局多年来分管刑侦工作还是取得很大成绩的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璧山煤矿众多，相比而言治安工作更重要，所以只能这么调整了。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没人说话。魏忠诚看了看几个党委委员，硬着头皮开口了，
我还是觉得 我管刑侦更顺手一些。李局啊，你作为一把手监管刑侦，能忙得过来吗？霍蔚然的刑侦支队长已经当了好几年了，可以考虑提拔。
李斌良说，这等研究干部的时候统一研究吧。对这样的调整大家有没有不同意的？纪检书记先开口，
哎呀魏局，这一下子你捡了大便宜，不但把最实惠的一块抓到了手里，还把一个大包袱甩了出去，你是不是乐傻了啊？我同意， 完全同意李局长和高政委的意见。韩新辰说，我也同意。孟副局长说，举双手赞成。高伟人用不着表态，李冰良说了，这意见是他们二人研究后共同拿出来的，只剩下魏忠诚了。他勉强露出笑容，
我没啥意见，只是李局，你是一把手啊，案子一上来那可是没黑没白呀，全局的工作你还抓不抓了？
这我考虑过了，我虽然直接负责刑侦工作，可是不一定每个案子都亲自去破，有刑侦支队呢，还有各基层县市局和分局，我只负责指挥就行。我和政委研究时曾经考虑过另一个人选来管刑侦，但是觉得他年纪大了点，不能把担子全压到他肩上，所以有我忙不过来的时候让他协助我指挥。嗯，大家奇怪的目光互相看着，最后落到一个人身上，韩星辰。李斌良欣慰地说，看大家想到一起去了。韩星辰同志是老刑侦了，过去也当过刑侦副局长，现在没具体分工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让他帮我一把吧。老韩呢，你再发一次光没问题吧？韩星辰将来发不发光不知道，眼睛现在是发光了。既然李局这么看重我，我不答应也不成啊。魏局，我挺长时间没碰刑侦业务了，心里还真没底，今后你可不能看我热闹啊。李斌良说，对，今后你有不明白的请教魏局。魏局没问题吧？魏忠诚头疼般的哼了一声，那好，分工的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希望在座的各位党委成员在今后的工作中大胆负起责任，管好自己的一摊，既要干正事还不能出事。我作为班长会切实负起监督职责，发现问题一定会及时指出甚至批评，对确实存在问题或者不胜任的只能进行调整，当然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李斌良一边讲话一边观察党委成员们的表情，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话确实都很重视，他再次感到现在自己才真正是璧山市公安局的局长。李斌良知道自己是玩了点小手段，可这是为了工作，他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专权，同时觉得是没办法的事，作为一把手什么也不能决定，受别人驾驭，自己的意志怎么实现，怎么开展工作。习总如果不发挥核心作用，一言九鼎，在目前的情况下何以打开新局面？党委分工决定后，李斌良提到第二个议题，对屈直的处理。很显然屈直是张华强的人，应该严肃处理。有人提出张华强已经算是清出去了，屈直也不能再留着，可是李斌良却提出相反的意见，他觉得屈直除了听从张华强的指挥和自己对抗过两次之外，并没有别的大问题，而且也没产生严重后果，不能一棒子打死。可是又有人提出他曾经在李斌良的办公室大闹过，还打过他一拳。李斌良回忆起那个场面是很生气，可是他说如果仅因为和自己对抗打了一记空拳而把他清出去，会授人以口实，所以不能这么做。高伟人接着李斌良的话说，经他和李斌良研究，建议把屈直的停职反省改为撤职处分，撤销其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职务，作为一般民警使用，以观后效。大家觉得这样处分也不轻了，所以一致同意。紧迫的人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党委会后，李斌良又召开局职全体民警和各县市局及分局领导参加的大会，宣布了市局党委重新分工情况和对屈直的处理决定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华强已经离开了，再加上屈直被处理，所以整个民警的队伍士气有所上升，正气也有所恢复。会上李斌良以屈直等人为例教育全局民警， 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中，一定要站稳立场，牢记人民警察的身份和职责，保持强烈的正义感，为开创璧山市公安工作新局面做出自己的贡献。讲话时他切实感到会场气氛严肃而振奋，好多人的脸上是振奋的表情。